During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雅各·富士德会长在美军陆军服役，并申请进入预官学校。他站在几个被他形容为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所组成的口试委员会前面接受面谈。谈了一会儿，他们的问题开始转向宗教。最后他们问道，在战争期间，道德标准不该放松点吗？在战争的压力下做出平时在家不会做的事，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富士德会长回忆说，我知道这或许是一个赢得好感、显示自己思想开明的机会。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发问的这些人的生活标准和我被教导的不同。一个念头闪过，或许我可以说，我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并不想强迫他人接受。但是我传教时听我教导贞洁律法的那许多人的脸在我的脑海中乍现。最后我只说，我不相信双重的道德标准。我离开口试场时准备接受现实，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而且一定会给我很低的分数。几天之后分数公布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通过，我竟在第一批被录取进入预官学校的名单里。富士德会长知道，我们都拥有神赋予的道德选择权的恩赐，也就是做选择的权利，以及为这些选择负责的义务。他也了解并示范出，为了要有正面的结果，道德选择权必须着于道德的纪律。我说的道德纪律，是指以道德标准为基础的自我约束。道德纪律就是持续地运用选择权去选正义，只因为这样做是对的，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不为所动。道德纪律会摒弃自我中心的生活，然后以值得尊敬的品格和从事基督般的服务所表现出的真正伟大来取代。纪律和门徒这两个词有着相同英文字根，这让人想到一个事实，遵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导就是最好的纪律。有了纪律，再加上他的恩典，就能造就出正义的道德高尚之士。耶稣自己的道德纪律源自他受教于父的门徒身份。他对自己的门徒解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同样的，我们的道德纪律也要以我们对父和子的忠诚与献身为基础，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道德纪律所依归的道德准绳。在许多社会中，已经有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不重视道德纪律的养成了。他们教导真理是相对的，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像罪和错这样的观念被鄙视为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正如主所说的，每个人各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其后果是自我约束瓦解了，社会只能试着用强制的手段来维持秩序和礼数。由于个人缺乏内在的约束控制力，导致政府需要施行外在的控制力。一位专栏作家提到，比方说以前绅士风度可以保护妇女不受无理的待遇，今天我们却指望性侵害防治法来抑制粗俗的行为。警察和法律永远无法取代风俗习惯、传统和道德观，来成为管理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警察和法治体系顶多只能当作文明社会无计可施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越是依赖法律来管理行为，就越可以看出我们不文明的程度。 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在经历着漫长又严峻的经济衰退，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好几个，但主要原因就是普遍的不实和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美国房屋和金融市场上，因应之道都集中要制定更多更强硬的法规。这种做法或许会扼阻某些人不去从事不法行为，但另有一些人却会想出更多花招来规避。我们是绝对无法据细靡遗地定法律条文来预期涵盖所有状况，即使有办法订立这么多法律，执行起来也会是无法想象的昂贵繁琐，而且这种方式只会让所有人更没有自由。富尔敦新主教的一句至理名言说，我们不愿意负基督的轭，所以现在只好在凯撒的轭下颤抖了。到头来，只有个人内在的道德指南针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败坏的根源和症状，直到罪再被谴责为罪，道德纪律再被尊为文明美德的那日来临之前，所有社会在维护大众利益上的努力都会白费。道德纪律是在家中学习到的，我们虽然无法控制他人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但是后期圣徒却一定可以与那些在生活中展现出美德并将美德观念灌输给新兴一代的人站在同一边。记得在摩尔门经的历史中，有一群年轻人是尼斐人在西元前66年到60年那场长期战争中制胜的关键，他们就是艾蒙人的儿子们。下面这些话被用来形容他们品格和纪律，任何时候他托付他们任何事情，他们都值得信赖。是的，他们是真诚而认真的人，因为他们承受教导要遵守神诫命，并正直地行走在他面前。他们虽未做过战，但是却不怕死。他们是他们父亲的自由胜于自己的性命。是的，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他们把母亲讲的话说给我听，对我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这就是我说这些人的信心，他们年轻，意志坚定，不断信赖神。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项标准，让我们知道在家中和在教会中应当怎么做。我们在教导时应当运用自己的信心，教导的首要原则是将对神的信心逐步地灌输给新兴一代。我们必须先讲真理，让他们知道一定要诚实遵守神诫命，以认真态度或者说以前进态度在神前正直地行走。每个人都必须被劝服，知道为他人的福祉和快乐去服务和牺牲，要比将自己的舒适和财务放在最高位来优越得多。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是偶尔提到某几项福音原则，却必须不断地教导，而大多数是以榜样来教导。亨利·艾尼会长说明了我们致力要达到的目标，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必须借着圣灵的力量深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他们若有了对真理的灵性见证，就不会满足于日后才去追求良善的事物。他们不会满足于希望在日后才得到洁净与巩固。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让他们还和我们在一起时，就真正归信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这样他们就会从他们内在的本质获得力量，而不是从他们知道的获得力量。他们会成为基督的门徒。我曾经听到一些父母说，不想强迫孩子接受福音，希望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相信和去遵行。他们认为这样是在让孩子运用选择权，但是这些父母忘了，要明智地运用选择权，必须要有对真理、对事物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就不能期望年轻人会了解并评估眼前的各种选择。 父母应该思考撒旦会如何诱拐他们的孩子。他和他的徒众不倡导客观公正，而会用各种媒体猛烈地推销罪和自私。试图对福音保持中立，事实上就是在否认神的存在和权柄。如果我们要想要孩子清楚明辨人生的选择，并有自主思考，就该承认神的存在和他的全知大能。他们实在不需要从痛苦的经验中去学到邪恶绝非幸福。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生活经验来说明父母可以做什么。在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家对面有一间小杂货店。有一天，两个男孩叫我和他们一起到店里去。我们站在那里，嘴馋地看着店里卖的糖果。这时，年纪较大的那个男孩抓了一块糖果，塞进他口袋。他叫我和另外那个男孩也照样做。我们迟疑了一会儿，就跟着做了。然后，我们快快地走出那家店，各奔东西。我在家里找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剥开糖果纸。母亲发现我脸上一抹巧克力留下证据，就护送着我回杂货店去。在我们过街的时候，我很确信自己要坐一辈子的牢了。我哭哭啼啼地向店主抱歉，然后用母亲借给我的一毛钱付了糖果钱。我之后还需要赚钱还他。母亲的爱和管教明快又及时地结束了我的犯罪生涯。每个人都会遭受诱惑，救主也是，但是他不予理会。我们不必一遇到诱惑就得屈服。我们可能会想屈服，但是我们可以不屈服。有一位已经成年的年轻妇女承诺自己要遵守贞洁律法。一位无法自信的女性友人问她怎么可能从未与人发生过性关系。她问说，难道你不想吗？这位年轻姐妹心想，这个问题让我很错愕，因为这完全不是重点。欲望本身绝不是道德行为的最佳指引。在某些情况，诱惑可能会让潜在或实际的隐疾火上加油。我很感谢教会能提供越来越多人各种的治疗，以帮助他们避免或应付隐疾。但是治疗虽然可以支持一个人的意志力，却无法取而代之。所以我们一直也永远要运用纪律，也就是以对父、神和子的信心为基础的道德纪律，相信他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来造就我们。正如彼得说的，主知道搭救前进的人脱离试探。我们不能指望未来和过去一样，我们无法肯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所仰赖的事物和模式会一直维持原貌。但是我们的道德纪律若加以培养的话，或许会产生好的影响，并启发他人起而效尤。我们或许因此可以对未来的趋势和事件产生些许的影响，至少在我们应付这脱序的社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之际，道德纪律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助。在这次教友大会中，我们已听到意义深远和受启发讯息。等一下，多马孟森会长就会给我们最后的忠告。在我们前进地思考我们学到和重温到的事物时，我相信圣灵会进一步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我们个人特别能运用到的，让我们在所需的道德纪律上被增强，好让我们能够正直地行走在主面前，并与他和父合一。我和总会弟兄以及各位弟兄姐妹们一同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们的律法不变，他们的真理永恒，他们的慈爱无限，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